这个上一次说到了真心的，对，真心无知，真心无知这一块是元婴老人在略论里面引用过一些的。此说圣人垂首为人，周旋五趣皆化众生，虽往来而无往来相，妄心就不是这样，所以真心和妄心不同。又真心乃平常心也，妄心乃不平常心也。或曰何名平常心也？曰人人具有一点灵明，湛若虚空，变一切处，对俗事假名理性，对俗事假名理性，对妄识全好真心，无分毫分别，欲缘不昧，无一念取舍，处物皆周，不逐万境迁移，摄使随流得妙，不离当处湛然，密集之君不可见，乃真心也。就是真心和妄心，这说真心和妄心它不一样。那么真心呢，又说是平常心，妄心就不是平常心。那么就问了，什么叫做平常心啊？什么叫做平常心？平常心不是指的是平常的那个平常，而是说它的湛然常在，无一物取舍，无丝毫分别的这样的一种既平等又常又恒常存在的这种叫做平常心。所以说人人具有这一点灵明，这一点灵明湛若虚空变一处，只要我们不住，这就是灵明。对于世间的人来说，你可以有一个类似的东西来称呼它，叫做理性啊。对于世间的事有一种类似的称呼叫做理性。对于妄识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妄识来说的话，因为大家有种种种种的妄想执着，所以给它做一个假名叫做真心啊。对于俗事假名理性，对于妄识就是全且一个名字叫真心，就像是生了病你必须要用药一样，因为他迷了，所以要给他树立一个物，这个时候全且给他树立一个目标和方向和标杆，这个东西叫做真心。但是在真心这里是真妄两不立的，所以下面就说了，真心这个地方没有分毫的分别，就是在体上不用有任何的分别，对于体上来说，一切一切诸法，一切众生，一切凡圣，它是平等的，无分毫分别。欲缘不会被，欲缘不昧，昧就是迷惑，欲缘不昧就意思说遇到什么事了不会被相所迷惑，这就叫做欲缘不昧，这叫无分毫区别，遇到什么事不会被事相所迷惑，无一念的取舍，没有什么是取舍，要取什么要舍什么，所以呢他碰到什么事儿都是圆满的周遍的，这叫处物皆周。处物皆周就是他碰到什么事儿都是圆满的，都没有什么，不是什么好坏，不是顺尾，不逐万物，不逐万境迁移，随使摄使随流得妙，不离当初湛然，就是它不是像万境一样，万境一直在变化，一切万法，一切外法，万法它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有成住坏空，有生住异灭。那么真心这个地方上，它跟成住坏空、生住异灭没有任何关系，它是湛然存在、湛然常在的。即便你能够在一片灵明这个地方，在一点灵明这个地方上，没有丝毫的驻着，这样的话可以随流得妙，处物皆周。但是即便是这样，有种种种种的妙，但是它还是不离这个体，它当处就是那个湛然的本体，就是体和用。我们虽然说把它分成了两个，一个是体，一个是用，但是实际上的话，说用的时候它未曾分毫离开过那个体，说体的时候它就是随流得妙，它非常非常的变化，这就是那个用。那个用是就是看出来它有那个用，但是你抓不到，它有各种各样的变化，这就叫做随流得妙。所以说真心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不随外境迁移，摄使随流得妙，它还是没有离开这个本体，没有离开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没有离开这个东西，没有离开这个东西。 所以不管你怎么样的迁徙，它都没有离开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上呢，做功夫还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有一种是着相的，就不说了。有一种是认识到了本体是不生不灭，那么它总是在提醒自己不生不灭。实际上，真认识到自己不生不灭，纵然千秋倒月，它还是不生不灭。它千秋倒月，它也未曾离开过本体的分毫。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就是保护这个本体，保护保护保护，保到一定的时候就不可能一直保了，因为不管它再怎么样，它也是没有离开过本体，它熟了熟了，它就是你再怎么样，它片甲没有离开过本体，这就叫做不离当处且湛然，它就不用一直的告诉自己不分别不分别，一直的告诉自己不来不去。所以曹师兄跟蒋师兄的小故事，蒋师兄说，我这么说话的，曹师兄不来不去，我们马上起怀疑了嘛。我们说啊，他是不是要强调一个不来不去？
他这个是不是经常
在改编啊？是他的改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去干啥，然后他说不来不去，然后他说你说不来不去，他就郁闷了。啊，他可能是觉得是吹牛。从我的角度上来说，你就来去，你来去，他就是不来去，你不用专门保一个不来去，你这一保一个不来去，你明明就在来去了。从我的角度，我是这么认为的。嗯，就是你去做饭了，然后你说不行，我不动，我要不来不去。你看看，他不是的，他的体是不来不去，但是他向上尽管来去，他还有一个这个，嗯，不离当处湛然。秘境知君不可见，就是不离本体，你这个再怎么样随流得妙的这种有妙用，但是它不离这个本体，不离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如果一抓这个体，一追这个体，一保护这个体，这个体就变味了。这叫秘境知君不可见，就是你要去找它，你就知道你找不到它，你不可能抓得住它，你一找就成了妄心了。这就是真心，真心是这样的情况。真心的体和用是同时的，体和用去同时的，它是非常非常灵活的。我们说一个体，说一个用，都已经留置了。说一个体已经遮蔽了体，说一个用，你那个用已经不妙了，就是这样的灵妙。佛性就是这样的，非常非常有意思。这世间啊，最有意思的无过于佛性。嗯，所以看那些禅宗的公案，让你在这那个东西看着特好玩，可有意思了，好玩得很。等到你明白了个佛性，你就知道所有的这些人的问题，他全都是明知故问，他全都是在那儿坐在水里头喊他口渴，坐在饭桶里喊他饿。嗯，你说这些人可都是自找的，可好玩。嗯，所谓的什么头上安头，骑驴找驴，含元殿里问长安，坐在水里硬给渴死了，坐在饭桶里硬给饿死了，都是这一类的。你还用给他回答一个什么是佛性？不用回答，他在那嗷嗷叫，什么是佛性啊？这已经他自己把佛性都烘托出来了，他自己正在已经向大家展示这个佛性，他还不知道呢，或者说他正在装作不知道呢。嗯，那后面说了，何名不平常心耶？或曰，何名不平常心耶？曰，静有圣和凡，静有染和静，静有断和常，静有理和事，静有生于灭，静有动和静，静有去和来，静有好和丑，静有善和恶，静有因和果。细论则万别千差，今乃且举十对，皆名不平常静也。心随此不平常静而生，不平常静而灭，不平常静心，对前平常真心，所以名不平常妄心也。真心本具，不随不平常静生起种种差别，所以名真平常真心也。嗯，这个地方说，那就是跟真心相对的这个妄心，如果按平常和不平常，如果是这个真心是平常心，那么妄心就是不平常心。我们还是说一下这个平常，什么叫做平常？就是一切平等，然后亘古长存，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说的那种的平常，平常不是那个。那所以下面说，那什么叫做不平常心啊？举个例子，他就举了十对，凡有凡有圣，或凡或圣，或染或净，或断或长。我们去追求凡，我们抛弃那个圣，我们讨厌染，我们要追求那个净。我们要把什么东西断掉，不好的断掉，我们要让戒定慧长，我们要让贪嗔痴断啊，对吧？要让戒定慧长，嗯，有理和事儿，理就是体，事儿就是相， 有理和事，就是有外在的和本质的，有外在的相和内心的这个情况，有生和灭，有动有静。比如说我们的妄想多的，有的人就说叫动叫乱，妄想少的它就叫静。我打坐打的现在妄想可少，有的人说哇我妄想可多，就是这两类。静有来和去啊，来和去的不举了，静有好和丑。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丑的，有善和恶，有因和果。所以论起来的话，这个有千差万别，就举了这十种是相对的，十种是相对的。其实我们只要着相，它都有相对，都有相对，就是不是落到这里就是落到那里。我们为什么会有相对，就是你有一个分别取舍的心，然后你想取一个东西舍一个东西，这样就有了相对。这个相对的这两个东西看起相对，其实它是都是妄心生出来的。妄心生出来就像一个牛的两个角一样，它是同属于一头牛，这个牛就是妄心那个牛，所以它有相对的两头。我们总想要一头不要另外一头，比如说世间法说要个吉利不要个不要个那个什么，不要个那个不吉利，不要个那个凶，要个吉。我们的就是要个好不要个坏，要个清净不要个污染，等等等等的。我们除习气就是你的心里头根本都没有这头牛，所以它就不存在牛的两只脚。而我们他对于心性对于真心不了解的，他就只想要牛的一只脚，不想要牛的另外一只脚。其实没有这头牛，他自然牛的两只脚他就没了，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你看我们师兄们经常就会说，哎呀好和坏相差多远呀，美和丑相差多远呀，凡和圣相差多远呀，染和净相差多远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意思。你在这里头去讨信和疑，还有信和疑，对于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信和疑，他觉得他又怀疑了，那是因为他还有一个信，只要他有个信，他多少就有一些怀疑。修了心中心，齐老师就说过嘛，齐老师说你修了心中心，你再看你往生净土的把握，对吧？你看看他修了心中心，他说了往生净土的把握，他也没有说，但是他修了心中心，他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否能够往生这回事儿，他就这么过下去了，这就是把握呀。并不是说他说哎呀我有把握了，不是，是这个生不生这个事儿不是个事儿，就过去了，他自己都忘了，是这种情况。
这就叫做这是不平常境也，心随死。再看下一段，那么心就随着那个要其中的一头就生了，要这个圣的一头，要染的一头，要断的一头，它就生了，然后随着这个而生，随着这个而灭啊，就是在这儿，要么生，要么灭，要么生，要么灭。这个不，所以由于这个对于境的好坏有取有舍，这个东西就叫做不平常心。对的是前面那个平常真心，所以它这个妄心就是有这个不平常这个特点，不平常这个特点。而真心它是本具的。它不随着外境的转而升起种种种种的那样一种的执取，所谓的分别取舍，不随着那个转，因为那个外境是虚幻的呀，外境是虚幻的，即便是对于种种的外境生种种的心，那还是虚幻的，它不在这儿，在这儿取一个什么东西，尤其是不取一个什么东西，认为是涅槃，所以这个就叫做平常真心也。或曰真心平常，无意无助意因，奈何佛说因果善恶报应乎？曰：妄心逐种种境，不了种种境，随起种种心。佛说种种因果法，制服种种妄心，虚立因果也。若此真心不逐种种境，由是不起种种心。佛既不说种种法，何有因果耶？这个地方我只想到了一句话，就是齐老师经常说的那个《达摩祖师血脉论》里面说的那个"佛无因果"。我经常想到这句话，就是真心既然平常，它跟任何的因它没有任何的关系，无助意因，它不是因缘所生法，为什么佛还说因果善恶报应呢？为什么佛还说这个呢？由于妄心追逐种种的境，在种种的境起种种的分别取舍，分别取舍之后它就造业，它就受报，它受报了之后它痛苦不堪，自己痛苦不堪也让别人痛苦不堪，对吧？就造成了这样种种种种的情况，这就是轮回大苦海，互相牵缠，因果相续，就这种的情况，那就是由于他认假作真的这个妄心，追逐种种的境，不知道种种的境是虚幻的，他起了种种的心。佛说的这种因果法，就是让他制服这种种种的妄心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立因果，让他知道，从他这个起心动念开始，这就已经种下了一个因了。
不要在这里起心动念，他起心动念这就已经有了一个因了，有了一个因了，等到什么时候因缘和合成熟了，这个因呢他就会慢慢的成熟。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实际上就是八十田里的种子啊，就是八十田里的种子，以后预言了遇到什么情况了，他慢慢慢慢成熟了，他可能就会起现行。所以禅宗的在这个地方说保任啊，说保护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注意的，在起心动念不可以讨任何一个好，讨任何一个坏。而且禅宗说的是这样，假如你就是要追求实地圣人，你追求这个，你有这个心，实际上还是求好的心，那么你求好的心将来就一定会讨厌坏，那么来来回回的话，最终你还是在轮回里，轮回的结果最终你还得下地狱。所以禅宗就直接这么说，只要你有求圣的心，你早晚要下地狱，你还是在轮回里，禅宗说话就是这么说的。能听明白不？不明白就说说。这些东西能听明，这个就是对刚开始学心中心的人是不是有点用，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在这讲真心直说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纠定去了。
我们成佛也有因果的，从那个去掉一切妄心，从这个地方上这就是因，最后证得本没有妄心可去。这个之后就一切就周遍了，一切全都是你的妙心，这个就是果。有用好验，所以这个是有，所以佛说种种因果法，为了调伏我们的种种的妄心。这是为了调伏妄心。那么从真心这个角度上来说，真心跟外境没有任何关系，在真心这个地方上，外境是虚幻的，心也是虚幻的，所以真心不逐种种外境，所以他也不会起种种的心。那么佛对于这种真心，他就不说种种法，他也不说因果。那就像达摩说的，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因果。或曰真心平常不生耶？曰真心有时失用，非逐境生，但妙用游戏，不昧因果耳。就是那么真心这个是平常的这个地方的话，那真心这个平常它怎么用啊？它能用还是不能用啊？如果它是平等的，它是亘古长存的，这个东西它能用吗？真心还是能用的，它可以用，但是它这个用啊，跟妄心只随着种种的境，这个妄心就认假作真攀上去了，然后起种种的心，而且自己又认假作真，在那可当真可难受。真心就不是这样，真心的施用它就不是逐境生，但是呢它这里都是妙用游戏，都是妙用游戏。在它这儿它可以跟那个做一样的人，那个人他在里头，一个人就是他真的他就被砍头了，另外一个人他是在演戏啊，他是在游戏啊。即便是这个游戏它也有游戏的规律，这个游戏的规律它也是因果。真心有时施用非逐境生，但妙用游戏，妙用游戏的这个也没有违背因果，也不是说的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地方上说了两点，第一点就是真心的，你要是一直的就是用就是在真心这个角度上，它是不管你干什么它都是妙用游戏，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就是即便是这个妙用游戏，它也是不是回辅作非为，它也没有违背因果。像第一个角度我就想起来了，咱们这庙里头那个爱打游戏的小伙子，爱打游戏的那个小伙子，他本来他没有什么，今天还说呢，但是他一边打着游戏一边好纠结自己在打游戏，一边纠结着自己打游戏，他就更控制不住自己要打游戏。对，你看看佛这里头是讲过的，游戏也可以用来当佛用啊，当佛用他就是怎么样啊，他就是游戏三昧，他游戏三昧怎么不行啊，他做不了，他做不到，他就是在那认假作真，他认假作真，他干个什么他都可别扭，他干个什么可别扭，比如说玩玩手机啊，看看手机，这个本来没有什么事儿，但是他在这可别扭，他又有这个瘾，他每天都问这种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心中心的师兄里头有典型的就是问这一类问题，就是管不住自己要用手机，这个也能成为问题。手机是一个多大的玩意儿，比砖头还小的玩意儿都能把你弄成死成这样。说明了什么呀？说明了他就不是在这体会真心，他就是一直的认假作真，一直认假作真，抱着认假作真的这样的目标而做功夫而修行。 所以一个手机也一大堆事儿，一个不到砖头那么大的一个小玩意儿都能让他起这么大的烦恼。嗯，还有就是问打坐打得怎么样了，在300座以下的这些人都说，哇，我一坐腿动了3次，我是问你这个的吗？他都不想一想，他都真能算计，他都这些东西他可注意了，我这一坐我腿动了3次啊，就是说的是再后面好一点的，就是现在不怎么生气了，就是这一类的。你想想这一类的东西是不是啊，值得你这样去费浪费心神在这里停住吗？值得你浪费心神把你的心停住在这个地方比较它的好和坏吗？嗯，袁老师你也可以说，我们就在这说说，嗯，咱们两个都说说。嗯，这是第一个说的是妙用游戏，第二个说的是不昧因果。不昧因果就是不违背因果，它不光是不违背因果，一个就是在这儿那个什么的，一个就是在真心这里，既然真心跟任何的因缘没有关系，所以它也可以随流啊。它可以什么叫做随流？到哪个地方唱哪一方的歌，它不会是到这个地方适应不了，到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什么的。它虽然一开始适应不了，它也能适应，因为它并不是要做一个什么，它没有必要去做一个什么。游戏神通佛，游戏神通佛就是有那个游戏三昧的，好像有一个说谁啊，维摩诘，说维摩诘好像就是说称赞他是游戏三昧，还有禅师里面就称呼那个南拳禅师叫游戏三昧，因为南拳禅师没事就在那弄那些可神经的事儿，可神刀的事儿，又是斩猫啊，又是救火呀，又是啥的。这一节说的是真心和妄心的区别。咱们师兄老是问，哎呀，什么是妄想，什么是妄想，你认假作真了，你在这停住在这，这就是妄想，就这么简单。
那怎么脱离啊？
怎么脱离？你心里头别留恋，别留恋，别停留，别着相，别在相上在这注意。还有一个老老实实的修啊，老老实实的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住行，是不可少的一个住行。就心中心的六阴一咒的这个迁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必要的一个住行，没有这个住行谈不上我们做心地功夫。就我们现在的这种妄心，你靠几句话说没有任何用。因为我接触了不少学佛的人，他即便是在这大家说教里的话，他有所器悟，有所心通豁达，等到他那个啥，等到你再过2个月看他还是这样，他不修行，他自己的妄想执着不减轻，没有用。你靠这种言语啊，是什么的，这种力量是非常弱的。我们现在的心啊，就是吃剩啊和坚固，就是这样的。你看着他2个月3个月再看他还是原地踏步，然后他再过2个月还是原地踏步。我记得有齐老师就说过，有一个人他每一次打电话，一操起电话就问齐老师同样一个问题，一下子问了齐老师20年，齐老师很有挫败感。齐老师齐老师是咋说的来着？齐老师不行不行，这我不行，我都受不了，我快受不了了，一操起电话一个问题，然后问完了咔嚓就把电话挂了，就这样问了20年。后来齐老师见了他，他本人是有强支脊柱炎的那样一种的，他就是他见到齐老师，他就问齐老师问题，他是大部分是背靠着墙，但是他还是跟齐老师结了很深的姻缘。他后来他就把他家里人都叫过来灌顶了，再后来谁知道他这个人是在深圳，因为齐老师一到深圳就叹气，他就想起了那个人，齐老师给他打了20年电话。
那他打的
啊，他就是没有打嘛。
哎呦，
我
昨天只过了。
他就是那不管他是不是进步开悟，但是他总是问老师同样一个问题。
但是呢，我没有跟你一直掰扯
这个。哎，就像我们这个手机的问题，有的人也会同样的问上好长时间。嗯。
这样的人真是。
再三确认。
他成功的让他
去依赖齐老师对吧？
啊？
20年
那不是，他就是偶尔打电话，偶尔打一下子电话，再过一段时间再打一下子电话，他就打一下子电话。
齐老师是他的心灵鸡汤，他过那么久他要跟他通一次话。
嗯，
他就是那
说什么只有说这句话，
就是修行我不修，但是我需要你，我要给你打电话，我要跟你联系，就是那样。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话说，这也是一种精神
啊。对，他是把齐老师当成那种精神支柱，需要的时候就要去联系他一下，
让齐老师记住他，估计齐老师做佛了也会把他。
有问题是他自己不修，他还把 把他家里人都拉上来灌顶，那他家里
对对对，他家里人都一堆人拉过来灌啊。
那他家里人打得住没呢？
那我们哪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修法都是可粗犷。那齐老师就是人家问他，他回答。我们的任务就是人家来灌顶了，我们没有拦着，剩下来的我全部都不管。他没来找我就没有事啊，他来找我会说你去找齐老师吧。嗯。不知道啥情况，不知道，但是大把大把的一来的，哐哐哐的一堆的，一堆的，一堆的，嗯，不知道走了也不知道，不清楚。
那也挺好
的。嗯，因为他的身体比较特殊嘛，我记着他第一次带七大姑八大姨来灌一遍，第二次又带七大姑八大姨又来灌一遍，嗯，把他家周边的人都给灌了。嗯，
好做猎群呐，
对呀，
这种人也很厉害哦。
对，
真心所往。或曰未达真心人，犹迷真心，故作善恶因。犹作善因故生善道中，犹作恶因故生恶道中。逐业受生，其理不移。若达真心人，忘情歇尽，气正真心，无善恶因，一灵身后，何所依托耶？曰：莫为有依托者，胜无依托耶？又莫将无依托者同人间飘零之荡子，似鬼去无主之孤魂，特为此问，求有依托耳。或曰然，曰达性则不然也。先看看上面的吧，他这段话问的意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明白真心的，他由于他迷了，由于他迷失了真心，所以他会造善作恶。他要是造善呢，他就生善道；由于作恶，他就堕恶道。嗯，他就随着他的业，随着他的造的业，他就受生。这个道理呢不疑，但是不说名字。但是要是达了真心呢，他都没有妄心了，他就气正真心，他应该没有善恶啊，他没有，他既不造善也不造恶呀，对不对啊？你由于他是妄心，他就造善造恶嘛，对吧？但是他没有真心呢，他没有妄想了，他不造善恶的，那他死了之后，他应该去哪里呢？他应该有什么依托呢？然后。这个，嗯，他应该依托到哪儿？嗯，然后他就说，支那禅师就说，不要说有依托就是胜于没有依托，或者就是以为那种无依托就像是孤魂野鬼一样啊。所以你来问，就是别以为那个有依托胜于没有依托，就是他造业受报，我还能找得到他，对吧？他要么往上升，要么往下降，但是我能找得到他。他是唐朝的张三，他是宋朝的李四。那你这个真心的人完了，他既没有善也没有恶，我找不着他，他在哪儿了？他没有依托了，那是不是比一个有依托的不如有一个有依托的？另外一个他没有依托，会不会成为孤魂野鬼了？嗯，他就是这种说法。我从这儿我想到了是心。我想到的不是我们的生命依托什么，我想到了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就必须要拄一个拐棍，这个拐棍或者是佛，或者是佛号，或者是持咒，或者是什么什么，你就是或者是一个关照，你这个心呢、啊、就是找了这个拐棍，你才安心。当你的心没有了拐棍，你可不安，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把的地方，没有一个道理可总结。您就是回答了半天，学习了半天，没总结一个道理，修了半天，没修出来一个什么什么的结论，你可能就不安，你觉得自己是没有依托是吗？实际上你不知道，那个明心见性呢，他也是没有依托的，但是他这个没有依托，并不是孤魂野鬼的那种没有依托，他也不是有依托的胜于这个无依托，他由于这个无依托，他可以天上人间随意寄托。或曰然，曰达性则不然。或曰然，曰达性则不然也。就是你是不是就是圆悟支那禅师就说了，你是不是认为有依托的比无依托的好啊？或者你认为无依托的是那种孤魂野鬼一样啊？所以你来问问呢、啊，你希望你有个依托是不是啊？你害怕没有个依托是不是啊？当我们修行啊，或者是以前的时候的话，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空的时候，他就是特别害怕。天哪，我没个依托怎么能行啊？就是这种的，他都是妄想执着惯了。所以说你是不是要求个依托，你认为有依托比无依托好啊？嗯，他说是的。嗯，然后圆悟支那禅师说，达性则不然，一切众生迷觉性故，忘情爱念，结业为因，生六趣中，受善恶报。假如天业为因，只得天果，除何生处，余并不得受用。住趣皆耳，既从其业故，何生处为乐，不生处为非乐。 以合生处为自己依托，不合生处，不生处为他人依托。所以有妄情则有妄因，有妄因则有妄果，有妄果则有依托，有依托则分彼此，有分彼此则有可和不可。今达真心，气没有生灭之觉性，岂没有生灭之妙用？妙体真常，本无生灭，妙用随缘，似有生灭，然从体生用，用就是体，何生灭之可有？达人即证真体，其生灭何干涉焉？就是说，众生这个地方，由于他迷了，他迷了，忘起一念认。忘起一念认明，从这个地方上他就开始有心有识等等等等这样的东西，然后他就有爱，有了爱就有了取和舍，就这样的话，这叫忘情爱念。他有了情，他有了爱念，这样的话他就结业为因啊，就开始了，就开始有取有舍，然后就开始与这个因生到六趣之中，受善恶的之所果报。那么你如果是善恶善的话，他就以天业为因得天果。假如说他是以天业为因升到了天人中，得到了天果，那他除了天人这个地方，别的地方那他就没有办法。就像我们的人，我们是人了，我们也不可以知道鬼，也不可以知道其他的，也不可以知道天人，也不可以知道其他的。所以呢，你就是跟他和合，你就是跟他和合，这个地方你就会生下来。所以我们不管是六趣中的任何一趣，那么我们的结果就是什么呀？就是符合你的心的那个地方你就会开心，不符合你的心你就会觉得不开心，就是有顺有逆。符合你的心里所想的你就会觉得哦，这是好的，不符合你心里所想的你就是逆。就是因为有这个心，所以我们会脱生成六趣。由于我们脱生成六趣了，会导致我们还是会这样，我们生出来不管现一个什么身相，和我们的就开心，不和我们的就不开心。所以忘情，有忘情就是有虚妄的取舍分别，所以就有虚妄的因了，就造成了虚妄的因了，有的善有的恶，有虚妄的因就有虚妄的果，有虚妄的果你就成为这个依托了。你要那个善，你要那个恶，你要那个一切都好，你要那个一切都不好，你要那个应有尽有，你要那个什么都不要，人来找你什么什么的，这就有忘果则有依托，有依托了就开始有彼此了，有彼此了就开始这个就行那个就不行，万一那个不行一来，痛苦烦恼万分。所以我们就撞到了这个在成长的过程中撞着撞着撞着就烦恼就重得不得了了，然后开始反思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这个是说的是众生的迷，众生的迷就是认假作真，生六趣中，生有六种趣，有六种趣，有六种趣都是由于取舍分别，所以有妄因，所以有妄果。这个妄果、妄因、妄果造成了你那种依托之心，你那种依托造成了你强烈的分别，最后你强烈分别的结果，所以最后就有一个东西是行的，另外一个东西就绝对不行，绝对不行。然后那个东西来的时候，你特别特别的不接受，人要崩溃了。这就是说的妄心，今达真心，气无生灭之觉性。就是刚才念过这一段了。那么真心呢？真心它没有生没有灭，觉悟这个地方没有生没有灭，在没有生没有灭这个地方上起无量的妙用。齐老师以前的时候就跟我这么说过，我也这么建议过大家，在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对于你在修行过程中升起的种种的觉受，升起的种种的心的一种好的一些变化，你不要在意它，你不要在意它。为什么呀？因为它是生灭法，就这一条就可以告诉你应该去怎么去判断它。凡是生灭的东西你都要扔开它，不要在意它。比如说哦，我这一座怎么样了，哦，我下一座怎么样了，我有什么什么境界了，这一座里我看到了什么，就这个是对这个最管用了。我在这一座里面我好像是感到一种什么感受，什么境界，或者我看到了什么等等，这不是生灭法吗？只要是生灭的我们都不要，这样的话才容易跟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东西相契。
老师，我有问题，就是这个妄念和妄因啊，比方说他一个人干了坏事，他没有妄念，他会有
我们动无始劫来都干过无量无无边无尽的妄念，我坏事啊，你知道吗？都干过无量无边无尽的坏事。
然后，
你说的这个，如果他的那个干坏事，那要看他自己的修行了。如果他自己的修行到后面的话，他能够久久久久的修行，那当然有可能啊。因为什么呢？他虽然中了这个因，但是他后面呢没有再有这种的缘让他起现行，所以明心见性的人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这个如果是非常非常难的，他就要好好实实的修。因为对于一个恶人来说，他根本都不会想他如果没有妄念。对于一个恶人来说，他已经妄念重得不得了了，让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任何人的舆论，他敢做这件事儿，那不是一般的妄念呀、啊。
就是有些恶人，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在干。
你就不用说那些恶人，就举你自己的例子，不要在善恶里面说了。我们那个求取善跟求取恶，它都是一个心。求取恶，求取多了，它的特点不是说要不起恶心，它的特点首先是它要向善，他根本都不会想没有妄心这回事儿。就像你也是的，你之所以说恶人这个事儿，你还在向善这里，就是你还在这里，就是基本上还在这里。只有就是善的人，他就是可能会认识到，其实起恶多的人，他首先的想法是要向善，他知道恶错了，他不会说不起妄心这种想法。嗯，
我可能还没太明白。
没太明白，我的意思是你自己是属于哪种情况？你是在关心别人，还是说你自己？
不是说我自己，我
不是说你自己，你别操他的心，他应该改恶从善，别说不起妄心的事儿。
好奇这个，
他应该改恶从善。
嗯，就比方有个
佛教里头的恶人成道的很多，但是他中间都要改恶。
比方有个电影，老师你不知道看过没有，叫《香水》，里面就是
没看过。
有一个天才，他鼻子很灵敏，然后对所有气味都很灵敏，但是他杀了十个少女，就是为了制作一瓶香水。然后其实他那瓶香水就是相当于是十个少女的灵魂，就是炼制出来的一瓶香水。然后他最后把它倒在自己身上，就是大家都奉他为圣人，然后把它吃掉了。就是这个电影其实说的，
袁老师你来了，
这个电影就是说的他其实就是，
我要引用齐老师一句话，听不懂。
他就是执着，他是个天才嘛，他是个天才，他只执着那一件事情，他就执着于香气，明白吗？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识到他杀人是在他的概念里，他不会觉得杀人是一个，
这都是一种假想。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执着于一件事儿。你能够尽量的执着于道，这种人已经相当相当了不起了。
老师，因为我搞艺术的，像梵高也是，他就执着于画画，他甚至他自己把自己耳朵都割了，就别人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像这种人，他就会有啊，他干的一些事在大家眼中。
说你自己。
你这可能快要疯了，你可能快要疯了，你真要注意点。艺术家疯子很多，真的，你要注意点，要正常。
没有，我只是
你别你说这些事儿是想说明一个啥问题？你就说你
就是我的疑惑，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执着于一件事，他对其他的他都无法像正常。
我们不是有个人，师兄，你自己。
我举一下我的例子啊，我感觉应该是有点出头意见的。我以前做业务的时候呢，就是身边所有人都是想着拼命接订单，拼命赚钱，但是那个圈子大家都是互相在骗。比如说原料商告诉你，我这个美白，这个减肥，其实一次两次之后，你可能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效果，几次之后呢，其实你心里就清楚了，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都在骗，互相骗，连包括那个品牌商他也在骗。为什么？他要骗他的客户全体，就是让他们相信我这个东西真有效，哪怕有什么副作用，他也会说这个是真实的排毒反应。结果就造成了所有人拼命的赚钱，但是他说话的时候，其实每说一句谎话，他自己心里是清楚的。然后每一次说的时候，他其实心里很折腾，就是哎，我又为了钱又在这里就是骗人啊什么的。就是我自己的，不知道跟你那个人是不是一样的，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心里很受谴责。
我说的完全是，我说的是那种生下来他就只盯着那一件事情一生。
他要是只盯着那一件事情，他怎么会生下来呢？
他没有觉得他是干坏事啊。他只是想做一瓶香水而已，他就执着于做一瓶香水。
这个、很可怕，
他不在乎。
这不就是精神有问题吗？谁正常人？
就是天才这种人。
什么是天才？你是天才？说就是精神病。
一个人怎么这么可怕？ 人家说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天才和疯子。
我不说这些，
不是你要认清楚，梵高啊，他的能量，他的能量他不顾及那个，他的能量很高，所以他不顾及人世间的事情啊。
所以人家修为也很高的，好吗？
你说的这个能量很高是又是什么意思呢？
还不上修行，
是什么在修行？
那他为什么他的作品流传到现在？
那
不可以。
那个向日葵，那个
修行有关系啊？
那肯定有关的。
学佛，学佛，不要搞能量，别搞能量，真的。
好奇嘛，我有疑惑，我就要解答呀。
有疑惑，我们就是往修行上联系。
疑惑不要带来，
就不管是电影啊，这些都是假设的。
对呀，他的魔道的。
不，他就是以真实故事改编的，大哥。
他这怎么说？
不是，就是你的。
就像梵高，他也是个真实存在的。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是有梵高，有你。
那这就是我内心的疑惑，这就是我的问题啊。
对呀，你的问题是什么？再说你要解决。
我刚刚说的，
通过他们这些症状，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因为他让我造成了我的困惑，所以我要明白他是怎么回事。
那为什么不去找佛法？为什么在他们那个？
他要怎么回事？这就是因果呀。
对呀、啊，世间
那佛法的这个事情可简单了，就说是因果。
对呀、
啊。你看的是香水，香水只是一种缘，调动了什么？调动了以前的时候，他人家曾经杀过他，导致了他要杀人家这种因果，这就是因果呀。
哦、
我的意思是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没有这个妄念的哦。
啊、胡扯八道，胡扯八道哦。
嗯，因为他就执着一个香水，他没觉得
他没有这种妄念，他怎么去做这种事呢？就是妄念都已经变成事实了。
他没觉得那个杀人。
你猜他，
对你说的这句话，对你的他没有觉得杀人是坏的事儿，这个是他这不代表着他没有妄念，他就是一直在杀人呢。你开玩笑。
妄念都已经变成事实，都已经现行了，不是说没有。
哦，就是他。只要有这个行为，就一定有这个念头吗，老师？
这个念头啊，是分粗的跟细的呀。你这个都是很粗、很粗、很粗的，已经导致他这样做了。还有一个是，还有另外的一种呢，就是他控制他都控制不了，那是业力啊。那个念头重到一定的程度，那是属于业力驱使啊。
哦，
梵高他也是
是吧？这个我就能理解，所以还是要问啊，老师为什么不让我问呢？
我不是不让你，你要往修身上问呢，你要解决你的具体什么问题啊？
就是这就是我的困惑啊！
对呀、
啊，
这不
梵高
吗？
梵高
也说是因果吗？但是你别想他，
你要想你自己
妄念。
因为这个刚刚老师讲到妄因才会有妄果，妄念才会有妄果嘛。那像我理解的是，这些人他其实是没有这些念头的。
你怎么知道？
那个怎么样？那底下怎么样？
你是吸引力法则，你是谁心中心中
你别跟我讲扯别的，我听不懂。
你也别扯别的了，你俩都歇一下吧，来。
他俩再来一个能量的，他仨搁一块儿，你仨开小会。他们仨开小会，旁边那善人道的可高兴，一发现善人道还不是最糟糕的。其实这都是愚痴，你要是从我们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这个从智慧的角度来说都是愚痴啊，愚痴啊，愚痴的都不行了。你看看啊，我们从见解上来说的话，就是我接触到的这一类的是最多的，而且也有要给他们做行为分析啊，你知道吧？行为分析的那个，他认为他就是大部分人不是说是为了制作什么，你说的是其中一个，大部分的人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杀这件事呢？他觉得杀了就像是人死如灯灭一样，这个事儿就没了，他是这么认为的，是非常非常愚痴的糟糕的断灭见，他认为他杀了就没了，可能吗？嗯，是这个，你非常非常愚痴，嗯。
就是这种人，他其实因为他的妄念是没觉得有坏的因果嘛，所以他
不是你说的那个妄念就不一样。你说的那个妄念是指的是他的那个哪一种错误的想法？我们这佛教里头说的妄念是认假作真了，妄起一念认明了，这个已经开始就是妄念了。
我的意思是，比方说这个师兄说的，他举的例子，比方说他知道自己在骗人，就是为了钱在骗人，他内心是有愧疚感，这已经是他的恶果了。但
但是像刚刚老师你说的那种杀了人，他都觉得没有恶果的时候，这种人他其实内心是没有惭愧感的，没有愧疚感的。
他愚痴，他没有惭愧感，没有愧疚感是他的事儿，这是愚痴，这是由于他愚痴，还有因果饶不了他。他自己内心怎么样了又怎么了呢？他内心没有惭愧感是因为他愚痴。
我的意思是就是像这个师兄举的那一类人，他其实恶果已经马上现前了，但是另外一类人他是恶果是没有办法那么快现前的。
你这两类人恶果都没有现前，只是一个人善因重，所以他自己马上就警醒了，另外一个善因还远着呢，他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
其实他的愧疚心也是一种恶因啊。
他愧疚心怎么是恶因呢？愧疚心是对他的恶来说，他就应该愧疚。
就是愧疚心会让他难受。
愧疚心会让他改呀、啊、改恶从善呀、啊。
我其实就是说这两类，一类就是相当于那个果现前比较快，另外一个就是果会比较晚。
没有，我没有发现，没发现
这
个。这
个不是这样子。
嗯，不是，没听说过这个。
那还是
不是说果的事，而是说的愧疚心起来了，容易让他改恶从善。那么改恶从善也容易让他学佛。他那边的那个事儿，他根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错，那几大劫可能还是杀人犯。
就是比方说这类人，像师兄说的那类有惭愧心的那类人，他老是去想，老是。
他怎么是老是去想啊？他做了错事他就应该知道是错的。
打个比方，他知道这个。
那他如果是老是做，他就应该老是想。
对，
他如果老是做错事，他就应该老是想这个事是错的。
这个时候他就容易起妄念，他就容易。
他不是的，他已经错在前了，他必须要这个地方加一个念头，就是他不应该做这些错事。
我想表达的是，他这个就容易引发那个缘。
不是，错了，你认为他这样的不是引发那个缘？那个不想的那个他就不引发这个缘吗？不是的，他不想这个，他想的已经想别的，想到非常非常恶的深重的地步了，怎么会不引发这个缘呢？不是你说的他不想就不引发这个缘，你这个说的不对。你以为那个恶人他不想他就不引发这个缘了？那个恶人他不想这个事的话他还早着呢。
那妄因，你刚刚说妄念才有恶。
我刚才说的回答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刚才回答的意思，这个恶人如果让他到最后不想，中间要经过好长好长好长时间的修行。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是不想，就像你说的那个香水的事儿，不是他不想，是因为他愚痴到他还没有想到这儿，他根本都不是说他不想，他跟那个修行到最后的不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知道我的意思，他没想那这个缘就很难出现了。
不是的，他没有想，但是他想别的，他深深的在那执着于境，那怎么会不出现呢？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不是说那他不想就出现了。你这个地方你想的不对，他是因果，并不是他不想，他不想着这个事儿。但是就像我们不想这些事儿，倒霉事儿就不来了吗？倒霉事儿照样很多呀，怎么是不想的事儿呢？那因果，那是因果，跟你的想思想内容是不一样的。你的思想只要着相，那个因果它就是这样的。9999的为什么没有因果？从相上来说的话，因为他虽然有这个因，由于他的相，由于他的思想经过9999的修行，他已经是就是另外一种思想了。而你说的是这些坏人，他在想着香水，他没有想杀人，但是他在想香水。修行人不是的，修行人既不想杀人，也不想香水。
就是老师你说的那个人，
所以他起不了现行。嗯，那我们眼前见的很多活得开开心心的人，就会遭到很多突如不来的突发而来的不幸，祸从天降的不幸。
那老师，这个缘到底是咋回事呢？
我刚才说了，修行人他的不想是，他既不想香水，也不想那个杀人。你说的那个杀人的那个人，他是想着香水，他不想杀人，他两个能一样吗？当然有了，他妄想执着深重着呢。
哦，这是修行人啥也不着。
对呀，说得好，他需要修行啊，需要修行啊，不是天马行空的在这想。
那我们修行不也着这个修行吗？
你在着别的时候的话，必须要着修行，不着修行救都没有。
那有没有可能他那个着那个香水也是他的修行呢？
那是轮回。 你这种情况每天你可以读一部金刚经，光读读金刚经功德无量，你不修心中心也没事，每天读一个金刚经。
谁说我不修啊？我在修好吗？我在修。
那就先别断了。
嗯，好。
就
是我们修心中心了，到别的外道什么道，处处是书，胡说八道，处处是乱转的，不想什么都不想不解。要还要这一份详心去去帮。
金达真心弃无生灭之决心，刚才这一段说到这一段了，就是他是真心这个地方上不是生灭，他是不生不灭，从不生不灭这里起无量的妙用，起无量的妙用。那么这个地方上呢，体是无生灭的，体是真常的，但是这个体又是不可得的，所以叫做妙体真常，没有生灭。从没有生灭这个地方上可以起随缘起无量的妙用，这个妙用像是有生灭的啊，这妙用就像是虚空，虚空它就可以容得下各种各样的星球啊，容得下各种各样的气体啊，容得下各种各样的你能想象得了，它就能够容得下。由于它是虚空，如果这个虚空里头充满了水，那么有些物质它就容不下了，是不是呀？就是大概举这个意思。由于妙体的真常本无生灭，所以可以有无量无边的随缘的妙用。这个妙用呢，又有这些相，相是有这些相，相是有生灭的相，但是从体生用，用就是体。从这个地方上来说，虽然那个妙用它在变化无穷，但是那个体它还是无生无灭的。所以说，要是你只在体上这时，只在体这儿这随缘起妙用，而这个随缘起的妙用并不着那个相。如果你只是这样，只是这样的话，不管你在六道中如何生灭都不相关。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两种人，一种人说，哎呀，我没有生灭，没有生灭，他落在了一个没有生灭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上，所以人家问他，你那六堕到地狱里头，到时候看你还敢不敢追大话了，他就不敢吭声了。其实堕在地狱里头的那个跟生在天堂的那个跟他的真心的体是毫无相关的，毫无相关，一点一点都没有关系，就看你站不站得稳。你站得稳就没有事儿。那提婆达多在地狱里面就说，我很好，你下来不，你下来我再上去，你不下来我不上去，我在这里头入定呢，我好得很。地狱里面也有佛法呀，那地藏王菩萨就是地狱里的佛法。如水以湿性为体，波浪为用，湿性没有生灭。波中的湿性有什么生灭呢？既然然波离湿性别无故，波也没有生灭。哎，他这个地方举的这个例子，你别说圆悟这个支那禅师还真挺会说的。那个水是以湿性为体的，波浪是他的用的，那个湿性它是没有生灭的，所以说波里头的湿性也没有生灭啊，对吧？但是离开了湿就没有那个波，所以可以推出来波也是没有生灭的。就是我们虽然会现生生灭灭的相，它就是体现了不生不灭。嗯，
这个取得。
嗯嗯。
那大海波，大海波浪，一波一波一波高，或一波到底生命。
一波一波，有的人说哇，浪好高啊，高啊！那按圆悟支那禅师说的，这就是水。所以，还有什么要聊的？
就是水如不动，就是中，水不动，
对吧？如不动，体现在忽上忽下，忽上忽下体现了那个湿性。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因为我总觉得，连我像杀生啊，包括伤害动物啊，然后我这辈子就扔过几次蟑螂。
呀。
我所以我特别害怕，然后为什么别人杀蟑螂都杀好多只都没问题，然后那我只是用纸巾抱着它给它丢出去，然后我第二天就是把腿摔伤了。
我不知道咋整的，袁老师
你
快说说。
就是我 我为什么
你再这么想，你很容易神经。
我不是啊，我很难，就是我也不想打这种妄念，但是他确实好多次凑巧，但是他老这么凑巧，我就在想为什么我老现世报嘞？
摔就摔你脚，我又没摔死，怕啥的？
那摔你，你刚摔了人家，马上让你摔一跤，就是每次都这样子。
每次都没摔死，多好呢。要不然摔死了那是出有问题了，没摔死。
就是我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天天各种杀生，人家都没一点问题，开开心心乐乐呵呵过着。
都跟你不相干，你反正
那我你
保证你没摔死，能修能打坐就 OK 了。
就是
行了，
就总这么凑巧呗。
不想了，不想这个事儿了。他爱咋拽咋拽，拽出花来也没事儿，也不应该影响打坐就行了。
从修行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他不管怎么摔什么的，你也别在意他，你何必呢？何必呢？你现在是对于这种摔呀、啊，你好害怕，好害怕。
我本来不关心他，他每次都
这样。还这个，除了这个之外，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的，那你也可以不扔蟑螂，对吧？从修行的角度上，即便是摔了，你也别担心。第二点，你也可以不扔蟑螂。还有一个第三点，就是从道理上来说。你就是这么联系啊，这么联系造成了你一些深重的恐慌，实际上这个因果呀不是这样的，这个报应也不是这么快的，不是这样的，是你这样联系，你越这样联系，就是由于你摔伤了，所以你做了这种联系，由于这种联系，自己心中的相信，多少多少的有这种相信的关系，越来越觉得这种联系是这么联系的。我看到的不止你一个这样，所以呢，表面上看你好像是一个聪明的人，或者有很多很多不同于其他人感受的人，但实际上你的身体也很差，心态也很差，所以还是要修行，别在意。
我身体很好，我心态也很好。
啊，那就行，那你心态很好，就让他摔，摔死也没事儿。
就摔吧。
我只是说我的困惑，我要说出来。
这也不一定是困惑呀，不一定算是困惑，你摔死了也可以乐呵呵的呀。
不公平吗？
咋不公平啊？人家也是乐呵呵的，你咋知道？你咋知道人家没有苦啊？人家只是没告诉你，但是人家也能做到乐呵呵的呀。所以那你既然心态好，你摔死也乐呵呵的，就跟人家一样的，就行了。
好吧，我心态很好。
就是瞎联系，你这种的联系没有必要。实际上因果它咋能是今天扔了个蟑螂明天就被摔呢？不是这种因果关系。对，是这种凑巧，你不要把好多的凑巧联系到一块儿去想。
你要不买30个蟑螂每天扔一个。
蒋师兄，你这是属于说到做不到，我天哪！
我觉得可以试试。
不是，我就摔过两次，然后每次第二天就摔一跤，总共就摔过两次。
那就不叫天天摔了。
就扔两次蟑螂，就摔那两次，一辈子就摔那两次。
哎呀，别说了，现在还早着呢，说
一辈子。
那你知道三十有恶果，你还三个月？真的，我是想把他扔死，这摔个鬼。
所以古人云，不是，真的别这样的话，挺糟糕，不要联系，嗯。所以古人云，进大地是沙门一只眼，进大地是个伽蓝，进是物理人，安身立命处，既达真心，四生六道一时消云，山河大地皆是真心，不可离此真心之外，别有依托处也。既无三界妄淫，必无六趣妄果，妄果既无，说什么依托，必无彼此，既无彼此，则何可不可也。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水和波的那种的关系，所以说波也是没有生灭的。所以古人说的，你们看的是山河大地，他看着这个山河大地都是他的眼啊，都是他的眼，就是他一只眼，没有在他的这只眼外啊。进大地是个伽蓝，就是进大地都是护法，都是物理人的安身立命处，就是进大地你在哪儿都可以安身立命，不是说的你在这儿就行，在那儿就不行。所以这就是说的是真心。明白真心这个地方上就像是波没有生灭一样，那么四生和六道全部都消云，四生六道都消云， 你看到的四生，你看到的六道，你看到的山河大地，你看到的飞禽走兽，全都是真心，不可以离此真心之外别有依托处。所以它当体就没有生灭，既没有三界的妄因，既没有这种的认假作真的这种的心，何来三界？没有三界，也没有六趣这种妄果了，就没有这种，既没有妄果，没有这种果，你说什么依托呀？你说什么依托呀？依到这里了，你这种依，根据你的业力依到了这儿，生到了这儿，然后又依托而生到了那儿，又依着这个业力而托生到了那儿，哪有这些呀？既没有依托，也没有可依托的地方，或者是生命体，或者所谓的六趣。既然没有彼此，那还有什么可不可？即十方世界唯一真心，全身受用，无别依托，又于视线门中随意往生而无障碍。就是十方世界都是这个真心，所以叫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从相上来说的话，可以做牛做马，可以头出头没，可以六道里头出头没。如果他要是不移，就像那个野狐禅的公案，他如果不移，他尽可以做一只快活的野狐。但是他移了，哇，我这个狐狸不好，你看看，越移越糟糕，越移越糟糕。又于视线门中随意往生而无障碍。所以传灯说，温操上书问归风曰，物理之人一期寿终何所依托？归风说，一切众生无不具有灵明觉性，于佛无数，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无生，何有依托？灵明不昧，了了常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但以空寂。他说的是归风宗密的这一段啊，归风宗密这一段，归风宗密说的很长，可能对他来说他能接受。其实就这么说，物理就是开悟的人，在他死的时候，他应该生到哪儿啊？开悟的人这里没有生死，在我们这一句话说完了，然后噎死他，他气得不得了，就是老师这种回答真让我气，讨不到答案就走了。但是归风宗密他说的就长啊，给你慢慢的徐徐介绍，其实说来说去还是根本都没有生死，说什么生死啊，哪个都没有生死，生到什么处还是没有生死。其实这个没有生死说的是修行的没有生死，实际上从真理上来说从来没有过生死。我们按照圆觉经和真心这个直说这里都说了，在本来没有生死的地方，我们忘记出来了生死。归风宗密就说了，一切众生都有这个灵明觉性。哎呀，这归风宗密还是徐徐说话会说啊，都具有灵明觉性，跟佛无殊。如果你要是能够悟到这儿，这就是法身，这个地方上就没有生，没有生还谈什么临命终之后要依着这个业力脱生到什么地方呢？既然没有生，谈什么死啊？谈什么死了之后的脱生啊？不光是死，死了之后还弄了一个中阴，中阴还弄了一个中有救度，这中有救度上让西中心的师兄玩出了可多可多可多可多的花样。对祖师的开示从来没有那么认真校对过，中有天天都有人提意见，这个字儿错了，那个字儿错了。
老师，其实我这个地方也有疑惑，就是本自无生，就是没有生死，何有疑惑？其实这个我一直在想，他是不是因为并不是说他就不需要六道轮回，而是六道轮回对他来说都无所谓。
哎呀，不是这么简单的，六道轮回对他无所谓。你说的六道轮回对他无所谓，还是从相上来说，因为你有一个有所谓，你说他无所谓，他这里压根都没有一个东西，你还说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无所谓。
我的意思是从相上
有所谓无所谓都无所谓。那相上来说的话也可以这么说，相上来说是相，但是他在他这儿就从来没有相，就像是你说的是波，他说的是诗一样。
明白。
好好修行吧。
那我就没理解错误了。这是我理解跟
你
说。
你不要落在一个无所谓，你落在无所谓还是有一个东西你对他无所谓。好吧，好吧，好吧，
所以那个麻掌也不影响你甩腿的事，两不相关。
哎，刘师兄，你是不是要修行能量会更高？还要不要了？
不要。
对对对对，
就把这个毛病讨厌死。
对对对，好好，没事没事。
有时候又不清醒，就在
真的，但是以后会好好。
你看，你要是要一个能量高，你就成了一个奴隶，什么奴隶啊？高能量高的一种奴隶。你追求那个东西，你就被他记住了。他就像一个牛啊，吃草的牛。我把他的鼻子给他拴住，我说能量嗖，这个牛就往这边跑。我说能量嗖，那牛都往，我就随便甩他，你就成了一个被人是拴住了绳的牛。嗯。好可怜的，就不要这个东西。
对，不要不要。
这个主要是现在的那种鸡汤文太多了。
对啊，他们说何老师讲能量，不是我们佛法了。
对。
嗯，对对对，是。
这是我个人的执着的一面。
那这个深圳，它就是先有这种文化。深圳的这种文化已经超越了佛教的信仰。
对，很多大部分都是。
你看，你看，他也是，他是深圳过来，我们两个平时没见过面，他也承认。你看，那里头。嗯，一本正经的见到我给我讲能量和高维度，把我教育一番，都是这种的，理直气壮啊。
对呀、
啊，
我不认同，因为我们学佛，这个妙法莲花经都讲了，所有的释迦法师释迦法都包容在妙法莲花经里面了。
哎，你这个师兄，你说我有一点抬杠了。我跟你说，圆净法师说，空性就是。最大的能量，那这句话你怎么办啊？你真是的，你这样说我，我真的有点那个了。啊，你没看到过这个书，这是圆老人在书上写的。你怎么办？
圆印老人啊，除了说空佛性是最大的能量之外，圆印老人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怎么样能量越来越高，他就没有说过能量的高下问题，他绝对绝对绝对没有说过。
我看过一本书，
讲这一句话，我跟
命运及能量，
那你明天私信讲吗？他们也讲能量吗？
你们那里也有讲能量的哈？
对，我说这个地方不对，不能讲能量。
嗯，
知道他们怎么讲的？
嗯、
老人都这么讲了，讲能量，
嗯、
我那一下我懵了。
嗯，所以说你再看老人讲能量的话，就是只有这一句儿，再也没有说过了。怎么样把能量提升？哎，对对对。
是有一本书名叫《命运及能量》，有没有问题？
哎呀，不用说有没有问题了，你就看老圆印老人的就已经说明一切了啊！看圆印老人就说明一切了，就是圆印老人用佛性这个能量来比喻什么呢？比喻它有就像是诗，它体现在波上一样，但是你看不着这个诗啊。啊，就是比喻的，它是这种比喻。那个佛性有很多种特点，用能量是比喻它其中一种特点。
对对对。也不要忌讳他，但是也不要在意他。
我其实还是比较忌讳，因为现在那种的能量实在是太邪知邪见了，我觉得是，就是不好不好不好。你知道到我们这里来打坐的，那每一次打气都有这种要能量的人，我看着就是很头疼，真的。有一个人他就是在他不让说，他天天在那儿，我说怎么躺着呀？我们都问这人怎么坐着躺着了，那个祖师在给他扎针，他身上充满了能量。嗯，就是这样的，哇，可可怕了。再给他通经络。
佛性跟能量的区别是啥？
没有区别。要我理解的话，他是说我们的，
听老师说，
听
老师说。
不是，你怎么理解的能量啊？你怎么理解的能量啊？
不是，我没有理解，我就想问佛性和能量的区别。
你应该说现代人说的那一种的高能量、低能量的那种能量是胡扯八道，他是说的是他的精神上的一种的力量。现代人呢，就是现你听我说一句，现代人说的这种的能量，你能量高，他能量低这一类，是说的一种精神层面的力量。
嗯，
精神层面的力量的话，邪知邪见也可能很有力量。
那这个我认同。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这个心是无形无相的，是周遍一切的，这个地方无大无小，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怎么说能量呢？
对呀。
哦，他们现在说的能量就是说那个精神能量，在我的理解中就是能量就类似于那种电力的味道，你看那电。
那他这个师兄刚刚说原因，老人说过一句话，说佛性就是最大的能量，那他说明他们俩是有关联的，那他们俩的一个。
他们两个的关联就是说，能量就像诗一样，诗你见不到这个诗，但是你可以见到波，你从波上你可以知道，哦，它是有诗性的。就是能量这个东西你见不到它，但是你可以它起了用之后，你可以再用上知道，哦，这个东西原来它曾经被能量所推动过。所以能量就表现出来了，佛性它的本身的性体是隐而不显的，它的性体是隐的，然后它可以在作用上来显它，从它的体上来说它是隐而不显的，所以用能量来表示。 有的时候用虚空来表示，有的时候用能量来表示。用虚空来表示就是表示你抓不住它。
这样说来，人家的能量和
我
的
能
量
用是能量的妙用吗？
绝对不是，你杀了我吧，不要再提了。就这一下子说过一次，就不会那么经常的去说。不能说是能量啊什么的，不是那种能量的妙用，是用能量表现出来。我们通过学科学，我们知道有能量这回事儿，就是有性这回事儿，有佛性这回事儿。佛性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断面。
老人在这之前都说了，是用来打比方，打那个能量来比方，没有说佛性就是能量。
没有说，没有说，
对
呀、
啊，
这
都是说老人前面都说，
老师
的
佛
的，
他是说的是最大的
能
量，
用能量用电，老人
是这样，能量不也是能量吗？你这句话
啊，你说什么？
你别抠字眼儿，你要
抠
字眼儿，抠
字眼
儿，那就这就没
他空性，他是无所不包的，
没法说话了。
他只是
你要是抠字眼儿，齐老师会跟你抠。齐老师说能量是对物质来说的，跟我们说的都不一样。
能量这个字，我的能量和他们。
不是，
不
是，对，
我就觉得就是那个电一样的，就是空气里面它能发电一样的，那电。
那对呀、啊，那你又不是
电，你看不到，但是你要知道它会存在，是吧？
所以说那就不存在你的能量啊，齐老师，对，齐老师是抠字眼的，齐老师说那是物理学上的，你这个人咋会说到能量呢？那你更说不到了，去抠呗，那就更说不着了。
不要抠了，只是他
抓，
只是一种形式，其实也是一种下的形式，你何必在意这？
在元婴老人那个时代呀。那个就是大家还是朝气蓬勃的，改革开放也有了一些科学的理念，所以借科学来说佛法。现在的这个时候人心更加的惨淡，然后呢这个能量已经远远的扭曲了。我相信元婴老人在这个时代他不会再用能量这么说了，因为能量已经被外道用的就是用烂了。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不要再用能量来说佛性了，非常不合适了。那个时候的话大家都在学科学就可以用。现在的这个时代也需要大家学科学了，因为大家竟然这么信那些外道的邪门外论，有的时候还是学点科学。
我在想那个时候是不是那个特异功能特别流行的时代？
那是是啊是啊。
好像是那个时候还有什么专门的生人体科学研究所之类的。
有有，
邝老师，反正以后我不在你说你能量了。
我是就是特别的那个，对
这个词已经很乖了，已经
对对，你都算不错的。你知道那些我们接触到的在深圳的那些人的话，那都很难拔得出来呀，很难拔得出来。真的，他学了心中心，他还是邪得不得了。我一想到见到我都头疼，就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一看到你，我说个能量的，你
我反应很大，对对对。
我说大不了就是电力啊，这些东西。
那比方说，我今天跟师兄们还聊到一个话题，比方说我们现在在网上会刷到各种。
什么东西？
衣服的材质，比方说麻的。
这个东西你还是适合跟师兄聊，咱们还是回到真心直说吧。
我也来不及讲。这太能打妄想了，就是接不下来。应该多打坐这种，而且要连续的打坐。
就是生活啊，老师。
哎呀，我喜欢听老师讲这，我还不懂这里边这里面人家
讲讲。
没事的，你能过好你的生活。物理之人一期寿终何所依托的这个刚才说了啊，归峰说了，这个佛性这个地方上是灵明的，跟佛无殊的。如果知道这儿了，佛性只有佛性的这个地方是灵明的，佛性这个地方不是相，那它就没有一个生灭的相。既然没有一个生灭的相，它要依托什么呢？依托什么呢？佛性这个东西虽然是你抓不到它，但是它能够善于分别好坏，它并不是糊里糊涂啊。了了常知，就是它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什么时候它都可以知。即便是你死了，它也就是闷绝了那么一下子，然后它在中阴里头它照样可以知，是不是啊？所以叫了了常知，没有什么地方是从哪个地方来，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就说了，我们啊，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啊，尚书，哎，你啊，你要认识到那个空寂的没有任何东西的那个东西才是真实的你自己，而不是色身是你啊。你要认那个 灵知，灵知就是你能够知道，但是你找不着它是从哪里知道的，你找不着这个东西，你也不可能把捉得到的这种东西。这个东西是你的心，你不要认为那个妄念是你的心。所谓的妄念，就是有一个内容的这样的一种的想法，然后你认为这种想法是真的，就是这样的东西，这是妄念。以灵知为自心，不要认妄念。妄念就是认假作真的种种的念头，这就属于妄念。妄念如果起来了，都不搭理它，都不搭理它。如果妄念起来，你都一直不搭理它，那么等到你死的时候，这样的话还是回答了他的话。他是问物理的这寿终之后往什么地方去？你要知道，你要认的是空寂，你要认的是灵知，你要不要认色身，不要认妄念。如果妄念起了，你都不随。他这是教一个不学佛的人，我认为是。我要告诉你一个诀窍，就是妄念起了，你都不随不随，你就只管做这个功夫。那么你要是死的时候的话，业力就不能够怎么样你，业力就不会把你牵引走。虽然你要是有中阴，那你还是自由的。你只要一直不搭理，一直不搭理，天上人间随意你寄托。这个是交给那个温操上书的，但是这个远远的还不在，因为他还在妄念若起都不随之，他还有一个不搭理之。他还有个这个在，后面还要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还有一个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所以他这个地方是分几段的，但是他这里说的就到这儿了。此即真心身后所往也，这个就没了，真心直说的就到这儿了。哎，这算是说完了。还有一个修心诀是说的是做心地功夫的，我们就还学吗？不再学了吧，一学又要那个了，就到这儿吧。大家看看还有什么。
老师，这个可以拿走吗？
可以可以，大家都可以请走了。
我明天带师傅走。
可以可以，可以。
还有师傅没？
就这么多了，你们先拿，
拿上。你可以学修心诀，给他续上。修心诀主要就是做，说的是做心地功夫了。那么做心地功夫的是顿悟，还有一个渐修啊，这个地方老人都有说，就是在这里有说。
顿悟就是像那个六祖一样，那么
顿悟和渐修是一个，不是两个。六祖就没有渐修了，未必。六祖是这么说的：我这里没有顿，也没有渐。是那个谁？是那个神秀，他那里有一个顿，有一个渐，他那里有渐次。有顿有渐，他们神秀说的是南方是顿，他那里是渐，我这里其实没有顿没有渐，你看，是这样的。
他是向他的弟子所有的谁佛罗那那个时代表明这样表明，对吧？
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六祖也告诉我们呢，就是做人呢、怎么怎么做呀，什么的都有说呀。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定慧等持啊。什么的，就是那个前念不起，后念前念不灭，前念不起，后念不灭呀、等等等等的。那六祖说的多着呢，六祖的六祖坛经可不是就这一句话，你说六祖的就不是渐修了，学完了也不用留什么东西，没事的，没关系。学完了也不用留什么。
本来无一物，何来何处惹尘埃呢？
对，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怎么了？
平静也归台。
静亦归台。
你的静归台。
无题本无数，
静
亦非台。
学完了，
毕业了。
哪里啊？毕业？
没学过啊？毕业什么？好好修，好好修吧，修心中心，好好修吧。
希望我们学不早些学过。
随着妄想执着的轻啊，跟这些东西就容易那个相应啊，容易相应，还是要实修。对于他来说要实修，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修心中心的你就要心上别着这些相，别着这些相肯定是对的。
从另外一面说啊，郭老师你说他们说能量能量能量， 从另外一边也说，现在人灵性是就是这个对这些身体的那些敏感度，其实比原来的人要高多了。
啊，对呀，五阴炽盛啊，你知道吗？五阴炽盛其中一个反应就是他的受阴炽盛，受阴炽盛就是他的觉受啊什么的，各方面的感觉啊什么的多呀什么的，他敏感度高啊是正常的，不光是敏感度高，但是他的思想内容也是非常的变化非常快，他的点子啊什么的思想转的也快，变化也快，五阴炽盛，五阴炽盛也不光是对身体的敏感度。
像他们这种啊，我说就是敏感度很高的人，对修行会不会以后上升会不会好些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你说的敏感度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就是一点事在他这都是一个可大的事儿。嗯，所谓的敏感度高，就是属于是我应该说这么说吧，我们应该提倡那种钝感力。
敏感度高不
是
好，
是的，是的。不是的，你现在还没到那一面，那一面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苦恼，现在你就要别要那一面。实际上钝感力也是这再发展下去就成傻子了呀，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就必须要这样，就必须要先这样，你不这样你妄心歇不下来。
不啊，就是人家越敏感所以人家越早修行啊。
那不一定，好多的神婆那敏感的要死，他以敏感为傲。
那他是走错了吗？
对。所以说他有这个敏感，他应该感到苦啊，认假作真惯了呀，认假作真到这样了。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那些他说的那些的所谓的敏感体质之类的那种，他自己很得意，就他能够看得出来，就他能闻得出来，就他能听得见，就他能看得见，
他
很得意。嗯，实际上我们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去找精神病医生去。嗯，
其实你这对你肯定是一件打击。
没有，这个算是我的。
因为我知道你觉得自己敏感度。
我没觉得这是好事哎，不然我干嘛跑到这里来？
你就硬要，你要是有这种事硬要不搭理，你不能说是看见什么了。我们是不同意你看见那些东西啊，硬要不搭理不搭理。只要你修心中心，首先修心中心，即便是有什么东西，它也两相得意，它就走了，就不存在什么。你就是不舍得它，就是有一种人，或者是你非常想要，你硬不搭理。只要你硬不搭理，过一阵它很快就没了。
不是这样，是身体虚弱的时候。
那可不就是吗？那快死了呀！嗯，
谁说身体虚弱就快死了呀？
那好吧，好吧，好吧，你有你的说法。行，
我就说我的，不是我没学佛之前，我是能够看到不该有的一些东西的。当我打完心中心，这些东西都没了，因为只要你不跟着他跑，他就没。
我也是两年前才看见，我现在只是会听到声音而已。
那个跟你讲不要听到声音啊。我告诉你，我听到声音，他会告诉我第二句话。
别，太可怕了。
但我执着了两次，我就不执着他，我就在，因为那时候打心中心嘛，我就接着印，接着印的时候。
是身体虚弱的时候才会听到。
不理之后第三回，他就自然而然不来了。一理你就问题就大了。
反而现在
他们还需要你的帮助，那事儿多得很呐、啊。然后告诉你一些小秘密，哎呀，
那都没有。我的不是说这些，
我的第二个发生什么事，会有什么事发生，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好。
哎呀，那就
是这个我有没有，但不是这种呈现，我一般
哎呀还呈现，
然后第二天就
这是受于敏感的。
你看着他现在没这个样，他原来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他见到我说的好多众生需要他帮助啊！
啊，没有，我从来没有过众生说让我帮助。
没想到我还也
不是
也有这些。
他现在他不在意，没事儿。所以你看他那时候打坐的时候嘛，他正打着他就啊啊笑嘛，啊啊叫，因为他看到了真的有蛇，那个蛇就是真的。
你知道老师，我听到的都是像你一样经常批我的。
我没有批你啊。
我只是就我的意思是你点醒我嘛。他们也是类似于像就很凶，然后就是说
你这样你不我那么我又凶了，你别不说我凶不凶嘛，就是这样，不你不要就是有明明的东西在点你，不可以这样，要靠你自己的判断分别，要靠你自己的头脑分析，刚才说了有一种理性要靠你自己去分析，修行是可以让你有自己的分析的。 这就叫做知见，这就叫做正知见。对，不要听那种点醒，我跟你说那种点醒没有好事儿。对对，不要依靠那种点醒，什么佛菩萨在点化你啊这一类的，没必要，要靠知见。那么我们没有知见，看看佛经也行啊。
就是有的时候自己，
我觉得像这种事儿真的是刚才有人说过，要不然实在不行就问问豆包，我想豆包不至于那个吧。豆包豆包是不是会给他一些什么啊？
会
啊，豆包不成熟，好吧？
要比你成熟的多。
那肯定的，这全世界那么多人在喂养他。
那你成熟是就问的一个吗？
让他问这个吗？
对，我没问。
这都不知道
这一段大家打坐啊，又接这几天又这今天又干活什么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哪些你搁在心里的？你觉得可以聊一聊，有会不会对你有所，就是能够解决一些的也行。
这样没学完嘞，老师。
修心诀自己看吧，你们也可以下次来讲，也可以你们共学啊，这布课还在呢，你们在这共学也行啊。还有那师兄们都可以发言的，这千座后的这几个师兄都可以发言，还有一个千座后的又跑了。没有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我也差点成精神病。我看看，可以发一下修心诀的文档吗？文档。发给谁呀？啊，这里有几个问题。最近座上淫欲心强烈翻动，座上只管持咒，你就是座上很清静，没有任何人夸你的。修心诀的文档，你在哪个里头？你微信发给我一下，然后我再告诉你。他也差点成神经病，幸好修了新中心了。有个师兄说他太太这两天来例假，疼得没办法打坐，方便定印不可以代替打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要是来例假疼得不得了了，打坐对于他的这个疼只有减轻，没有坏处。他如果不打坐了，疼得可能还很过分，他只要打坐只能比他以前疼得更轻一点。来例假就疼得打不了坐，这种人如果打这种的都接受不了的话，那他月月都来例假可咋整啊？那属于月事儿啊，那要不然他别修心中心了。600多座了，我现在在修大随求陀罗尼，想听一下您的意见。凭什么加修大随求陀罗尼啊？怎么了？你可以上麦，你可以上麦，这不是个好事儿。为什么要加修大随求陀罗尼呢？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儿啊之类的，还是怎么了？尽量的要一门深入的修，越一门深入的修越容易开悟。是有什么事项上所求吧？事项上所求还是由于你自己不安呗？没有，没有，谁让你加修的？谁告诉你的？别听他的，谁告诉你加修的？这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冠廷老师，别听他的。600座座了，我说你是不是有求要加修大随求啊？没有，谁跟他说的呀？不用告诉他是哪个人了，哪个人说的，我们批哪个人就不好了。不管是哪个人告诉你的，别搭理他，以后有修行问题不要找他。
远离。
对。不敢吭声了。好的好的。还有问题吗？